Hello， 大家好，我是计划达人布莱恩，
我是综艺王小凡，我们是护照带了没的主持人，
空中飞行的大小事，住宿安排的各种事，只要跟旅游相关的，让我们来告诉你。
疫情期间想出游想疯了吗？就快来听听护照带了没，让我们带你一起飞。小暖，
就是今天我们录音7月6号这一天是安放一周年。
夏哥波哥
不用了，我只是想说可以跟一些新朋友说，就是在一年前 的这一天我出了一首我的单曲，然后那时候 我还有录我的单曲故事，如果观众朋友想听的话，可以在 Spotify 搜寻安放，或是在 YouTube 打安放 KD， 然后是在 Apple Podcast 还有所有的 Podcast 平台，只要去找附赠集，就是 Podcast 有一个附赠集的功能，往下滑到最底，就它不是在第一季，也不是在第二季，也不是在第三季，也不是在第四季，滑最底就看到我的歌了。然后出一周年了，我语速很快，语速很快，就是很兴奋的意思。
好，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记得，今天是安放的一周年，那
这首歌的一周年，这样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如果还没有听的话。
对，那就大家有空的时候呢，或者是没有空的时候也要就是去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创作才女，然后这个可心的啊，
倒不至于有到创作才女啊，过誉了、
这个、
过誉。
好，反正就是他的单曲啊，去听一下。
对，这是我的单曲。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吧。
到主题，好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凯，我是名导演，也是个创业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tty， 我是嘉凯的前员工。
我们将透过这档 Podcast 探讨人生当中的各种选择。
若你遇见了一个选择，不知道该如何前进，那就来听我们的 Podcast 吧。
同时，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那些会让你困扰的选择，我们也将会在节目上与你一起分享讨论哦。
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选择是。君子爱财，如何取之有道？
哦，所以你现在讲的事情是，你不只是离职了，而且呢，你还就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就是你都离职了，还在讲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你的言下之意就是，虽然你想要赚钱，但不屑在这个公司赚钱。你觉得我们坐不正，行不端？然后使你无法当成君子，因而愤而离开这间公司。你今天录这一集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情绪勒索。
情绪勒索，你自己要设立好界限。
对，我要设立好界限，所以我要讲清楚，其实没有，是因为我觉得离职后的确是思考更多跟金钱的关系，就是会不知道要跟钱当朋友还是把钱当工具。
嗯哼，
我觉得把钱当朋友的感觉就会像是你们两个一起创造更多的丰盛之类，像这样子。然后但把钱当工具，就会回到之前有一集，我不忘记是第二季还是第三季，我们有聊到钱。
哦，没有做功课，
我也忘记标题是什么了。就是我今天原本想找，可是我们实在是录太多集了，我就懒得找了。但反正就是某一期我们有讲过，金钱只是手段，不能是目的。
嗯，
然后我觉得把钱当工具就比较像是这个概念这样子。
OK，
对。然后今天其实我就准备故事，久违的故事，然后是来自我们的制作人佳琪，我们制作人佳琪他写了一个他的故事给我，应该是他朋友的故事、
okay.
但是是佳琪 的视角去写这个故事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开始去讨论说、
okay.
诶，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假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但是我们在通往这个道的路上，我们要什么东西可以牺牲，什么东西不能牺牲，那金钱是不是摆在很多东西之前就会没有办法选择、嗯、就是有时候会金钱跟别的东西的那种天平啊、嗯、有时候很难就是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子。
嗯，
对，那我们先开始讲这个故事。
哇哦， Kitty 讲故事，这个应该已经一年没有听过了吧。
诶，哪有啊。好，就是来自佳琪的投稿，他说这是我朋友 W 的故事。欸、我要先说佳琪写的文情并茂、欸、就是他真的是在写小说的方式在写的，我有吓到，
真的。
然后他说他说我们是在职场上认识的，那时我刚出社会，然后 W 是个北漂多年的职场老鸟，那他们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新创的工作室，就是非常自由、嗯、可是组织也非常松散， 那因为呢没有凝聚力，所以几个月下来之后，因为各种因素，大部分的人都有了离职的想法。然后有一次呢，佳琪呢就在厕所巧遇了 W， 然后他之前就听说，哎 ，W 之前是在一个很知名的中型企业工作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便问了 W， 你为什么会离开你之前的公司？那边的福利应该会比这边好很多吧？然后 W 边补妆边说，因为他们向中资靠拢了，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就走了。那这时候佳琪就说，可是你来到这边又比较好吗？然后他脑袋就浮现了在这边工作的很多狗屁倒灶的烂事这样。然后W 就说，没有啊，所以我要准备去面试。然后 W 又补充说，你知道如果我没有离开前公司，我买房贷款会比较容易吗？然后佳琪就像是一个误闯社会森林的小白兔，满脸疑惑的问他，哈，为什么？然后 W 就说，因为我前公司是知名企业啊，而且我在那边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买房的话可以跟银行谈到比较低的利息。然后他又补充说，可是呢我已经30岁了，不想要逼自己去接受违背理念的事，也不想要在没有未来的这里继续耗。然后佳琪就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在 W 补完妆之前他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不会后悔离开前公司吗？不会。W 踩着高跟鞋走出厕所，向他下个职场迈进。据点。
哇，很精彩的故事，但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并不是佳琪发生在我们公司的故事。
对，并不是。
你这样讲会很像那个佳琪在我们这边遇到的故事。
对，好像哦。
什么好像？但是 这是他的故事吗？还是他在转述别人的故事让他变第一视角？
其实我也不知道。
好了，算了，这重点也不是这个哪一个视角，但只是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这是佳琪化名的一个故事，所以跟我们制作人佳琪亲身的经验并无绝对的关联性哦。好，那你自己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你的感觉如何？你有什么心得？
我的感觉是，我觉得这个 W 应该是一个有理念的人，然后他可能以前在待的那个公司其实跟他的理念，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可能在做的工作性质在服务的群众跟他的理念很相符，可是像中资靠拢这件事就不符合他的理念了，所以他放弃了一个比较大的工作，来到了一个小的新创公司。那他会来到这里，我觉得一定是因为这个新创公司符合他的理念他才来的，可是这个新创公司却组织松散，导致如果他继续待着，感觉他想要看到成功的那个理念没有办法在这个公司实行，所以他又要再往下一个地方走。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理念工作者，
好，
就很明显在金钱面前他是把理念摆在前面的。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是 W，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当你的公司是跟中资靠拢的话，
我可能一开始就不会进那间企业了耶。
但你一开始不知道那个企业它背后是中资，或是它背后有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是进去之后才知道的。但它可以给你很好的薪水，然后它也可以给你有很好的待遇，然后让你的人生成长。
如果它因为向中资靠拢而影响了公司前进的方向，就是会说我原本想服务的人我没有办法服务了，我原本想实行的理念我没有办法实现了，我原本有的在这间公司里面的工作自由都没有了的话，那我就离开。可是如果单纯他只是向中资靠拢，可是他并没有改变任何他的，就至少我在岗位上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变化，那我就继续待着。
嗯，
就单纯中资靠拢这件事情不会让我觉得我就一定要走，就是我就是势不两立，我不会。但会让我想走是因为他中资靠拢这个事件，然后影响了我工作的变化。所以今天如果不是中资靠拢，而是他们又做了别的选择，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合并的一些的这个模式啊，但假设就算不是跟中资靠拢，就是发生了任何事情影响了我在这个岗位上去实践我理念的自由，我就会走，所以跟中资靠不靠拢是无关的。
但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基本上你也还是算是那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君子，因为你自己心中也还是有一个道德的标准，就是哦，中资对你来讲不见得是一个 issue， 可是如果它背后因为有了中资，然后进而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公司的体制和行为的事情，那这个对你来讲就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你就会选择离开这个公司。
嗯，但我觉得我在意的是我个体的发挥程度，然后以及我有没有觉得我在 做一件可能改变社会的事，类似像这样。我就在意，我比较在意这些，就是他倒不是因为我在这边，然后我的薪水很高，然后工作很稳定，然后我可以买房，倒不是考量这些，这些东西比较是附加条件。
或者如果我可以衍生再说的话，这不一定是附加，这是一个最低限度条件吧，就是你不能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就是譬如说像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上面，它基本上是有一个道德规范标准的，就是你进到一个公司，它如果是譬如说批了淘宝的货来到台湾，然后呢接下来重新贴包再卖给其他人，然后它可以赚10万块，这个工作是你不会去做的对吧？还是你会？
再讲一次好不好？
我说他去淘宝买了一批货进来，就譬如说买了一批的玻璃杯进来，然后他就假装这是 Swarovski 的玻璃杯，然后装成 Swarovski 的包装，然后把它卖出去给受众，然后呢这中间的价差差了100倍，他就赚这个钱。
哦，不会啊，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欺骗的商业行为对吧？
这就没有什么理念呢、啊、这理念是什么？
对，所以我刚刚讲你已经是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人，然后你在这个道上面还要再去追求它必须要有意义的存在，所以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标准的人。
哦，是哦。
是吧？
我跟你讲，因为 INFP 就是这样。
好，我觉得有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 INFP 是什么，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之前讲过、欸、我之前讲过就是16型人格，我是属于 INFP 的类型，然后 INFP 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做工作跟价值观相符合 的类型，然后会比一般人还要夸张很多，所以大部分的人会觉得他们很固执。
好，那这边的话接下来就交给我，因为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是我主导会多一点点，因为毕竟上一集你那种口若悬河的就是那种开 turbo 模式在这一集没有出现，所以我就知道这时候就是属于我的主场的时间到了。好，你干嘛 lag？
因为我原本是想说讲完故事之后就是你会发表一些你的想法。
没有，因为通常不是讲完故事你都会先来聊一下你的一些看法，然后最后我就会提出一个可能类似或不同的观点然后去反驳。
嗯，
好啦，但这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它有分几个层次。首先几个层次要谈这个东西之前，我想要先去讨论一个刚刚 Katie 其实有讲到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是回应就是佳琪提供的这个故事当中一个潜在的命题。然后这个潜在命题我觉得是很多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他都会去思考到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在一间有中国资金的公司工作。这是很多人其实内心当中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一代的台湾人当中有很强烈的一个独立的意识或是主权的意识存在。所以对于我们某些人来讲，我们就会去下意识的去排挤这公司里面他可能有中国的资金，他可能会有不符合我们的理念的一些存在。那如果面临到这个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当然不符合理念的状况有很多，我们等一下会聊到，可是我先把中资这个议题先处理完。我这边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看法，其实跟 Katie 刚刚讲的是一样，如果中资没有干涉到你，你就没有必要去针对它，这是一个我的想法。中资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美中抗战那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问题，而你今天如果因为你知道你的公司背后有中资，但是它没有影响到你，只是你单纯的去讨厌中国跟排挤中国，你就要选择离开跟自己的人生过不去的话，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性。好，但如果说你自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洁癖的话，我觉得这是 OK， 可是你没有必要去拿这样子的东西去攻击别人或者批判他人。因为这个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而中国也很多的状态下已经资本化了。那你要去处理这样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不见得会是透过你的个人的选择和这些东西就可以去独立完成的。但如果说他今天这个公司背后的中资影响到了你在媒体的报道或者行为准则上面有显性的影响的时候，你最对他做出反应也不迟。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论述说，诶，那嘉凯你这样不对啊，我们帮中资工作也是在帮中国赚钱啊，噼啪会讲很多。但我要讲的事情是，台湾与美国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相同的事情也放在中国如此亦然。讲的事情是中国并没有全错，台湾也没有全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接受到中资或接受到任何一个外资的时候，都要看它是否行得正、坐得端， 而非是看他是哪一个国家来去评断这个人的好或坏。
嗯，
那回过头来这个事情更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会说黑人就是比较贫穷，白人就是比较富有，然后哪一个就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又是如何。我们都已经把二元的印象脱离开来，从性别当中脱离开来，从性向当中脱离开来，从种族当中脱离开来。那我们今天两个主权正在对立的时候，那我们也要脱离开来这样子的对立，冷静的去思考，做好我们的个人，这才是正确的。在那边也有很多好人，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坏人，在他们那边有很多有良心的环保企业，在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不孝的黑心企业。所以是否要以中资作为你要不要待在一间公司的评判标准，我个人觉得不用，完全不用。你要做的事情是，这个东西是对是错，是好是坏，请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然后不要把所有中国人都想成是坏人，也不要把所有台湾人都想成是好人，更不要想象所有美国人都是来帮你的，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美国人有美国人他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美国人自己有非常大的问题。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论述到这里，就是关于中资这样的一个特殊发生在台湾我们所会面临到的这个议题，我们先把它讨论到这边，然后摆在了一边。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今天就是我们的制作人嘉琪他提出来想要去聊金钱道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以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这整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其实是论语里仁第四当中他的一个论述。然后他整体的原文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然后这个意思就是富有和尊贵都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的。那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之，他意思就是，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富贵，你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跟拥有之。而他下一句，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就是贫穷和卑微是人人都所厌恶的。那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去也，但如果我们用不正当的方法想办法去摆脱贫贱，你一辈子就难以摆脱。回过头来他做了一个总结，总结是怎么说的呢？总结是这样说，总结是说，君子去人恶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好，简单来讲，他讲的事情是，君子如果背离开了仁德，那我们又怎么样可以说自己是君子呢？那这个君子在每一餐饭每一顿饭的时间都是不能背离仁德的，所以就算我们在最窘迫的时情，在最窘迫的时刻，我们也必须要按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准则来去办事，就算你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也一定会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那个道，这个道义以及我们所谓的儒家当中所说的这个仁德道理当中这个儒家的儒道，他所讲的事情就是长这样。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从最早以前的孔子他就在讲的事情是，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要爱钱，爱钱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的，所以就算你是君子你也是爱钱，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爱钱而谴责自己。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人都会误以为说，哎，我爱钱我就不是君子，我爱钱我就坏人。没有，这边告诉你说，你爱钱你还是一个好人啊，爱钱是人的天性，你不要去抹灭了这个天性，你享受一点物质这是没有差的，你想要摆脱贫穷这也是正确的。所以古时候那整个的时代当中才会有科举考试，你透过读书，你透过学习你的仁义礼智，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朝廷，然后赢得了俸禄，然后得到了官爵，进而去改变你祖孙三代一整个体系当中的家族的繁荣，这是 OK 的，这是君子。可是回过头来，你不能够去偷拐抢骗，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去到了某一个地方，去到了某一个公司，他的事情是在偷拐抢骗的，怎么有一种广东口音出来，偷拐抢骗。好，偷拐抢骗之事你就不能去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做了之后，你有一天你就会被抓去关，有一天这些报应会回来的。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你唯有成为君子之后，然后用君子的方法去追求财富，这些才会是永远属于你的。而你用小人的方法追求的财富，那些东西都会是过眼云烟，并且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在后续陆陆发生。
但你刚刚这样讲，我就会觉得说，你讲很有道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君子的话，那的确就是 你刚念内圈文言文就会成立。
嗯，
但如果有些人他就不觉得自己是君子呢，甚至有些人觉得我都吃不饱了，我怎么当君子？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我写在 Rundown 上面，就是那个寄生上流就很有名的话，就是如果我有钱，我也可以很善良，就好像你也可以把它换成，如果我有钱，我也可以当君子。
嗯
嗯，所以我的意思是，嗯，我想一下我要怎么讲这个论述。
不会，我觉得你现在选的这个切入点很棒。
哦，真的吗？真的吗？好开心哦！对，那我要加油，我要头脑动一下。
你刚刚有完全接住我要丢的那个球，因为你 run down 当中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刚刚讲那么大一段，我觉得你完全 catch 到的东西就是，我讲了这么多看似正确的事情，可是问题来了。
嗯，
你讲的满口仁义礼智与道德，你那个满口的吃人的礼教。
嗯，
啊，如果我是有钱的，我要当君子随便我啊，那就回到我们其实都很喜欢的那个电影《寄生上流》。嗯，
对，
但是我更想要听你怎么样去精确描述出这个问题，和你描述出这个问题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想法。
我现在在上逻辑哲学课嘛，就被那个教授要求就是对你讲对了，但是我要听你把它讲完。
也不是，我是好奇，我是对于Z 世代的朋友有更多的好奇。
对，因为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就是有往这个方向想，但是我现在的论述呢，嗯，我想一下我怎么讲比较通顺。就是我们今天把标题下在君子爱财如何取之有道这件事情，好像假设就是大家天生都是君子，但是是不是在成为君子之前，是不是好像有一些前置条件，然后这些前置条件包含你要有钱，那如果你甚至没有到这个前置条件，那你还跟我谈道义吗？
嗯，
那这样子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应该要怎么解呢？然后，哦，我这样讲对吗？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再帮你翻译一下。我协助翻译一下你的那一声。你看是不是正确。就是当人连最低的生活限度都无法满足的时候，你跟他谈君子有屁用？然后当我没有办法满足我生存的最低限度，甚至我们翻译的更直接，我连生存下去的尊严都没有的时候，
嗯，
你还在跟我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
嗯，
先不讲我能不能成为君子了，我先跟你聊我能不能活下去嘛。
嗯，
所以你讲的君子爱财，你可以饿一顿饭，但你有饿过三顿饭吗？你有饿到你真的没有饭吃吗？
嗯，
你有感受到这个世间的极大的不公平？你有像是寄生上流那样住在他们所谓那个叫什么半穴屋吗？还是什么？
就他们住地下室。
地下室没有，他们好像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半什么屋的。
那不知道。
好，那叫什么？好，不重要。好，就是你都已经在生存上面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在跟我谈尊严，这个事情是对的吗？
嗯 嗯, 嗯, 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更衍生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在确立了这个命题之后，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时候谈这件事情是对的吗？就是我们以最实际的例子，你觉得对于寄生上流当中那个家族，就是寄生于上流之中，就是那个宋康昊，韩国影帝宋康昊，他们的那个家族，他们这样去赚钱，他们这样去做这些事情，
嗯，
他们选择以不好的方式去取得钱财，他们就是绝对的不正确吗？他们就这么不应该去取得那个钱财吗？他们就活该到最后就要接受悲剧，他们活该当穷人，他们就一辈子应该要居住在那个地下室，然后等着那个水淹进来，然后大便淹满整个屋子。
嗯，
他不能够去拿这个富人一点点的钱吗？
好，你刚刚问了好多问题哦，我先想一下我要先回答哪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连生存都没有办法生存的话，那你去跟他讨论尊严以及道义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不能说不对，但它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讨论，我觉得是这样。
嗯，
就是你的确可以跟他讨论啊，可是这个讨论可以帮助什么呢？我觉得是没有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正在一个面临生存危机的人，那跟他讨论金钱的话，我是觉得他是没有意义的。
嗯，
对，这是我的观点。那如果是以寄生上流的这个故事，我会觉得说，我记得寄生上流他一开始是只有一个弟弟去当家教，对不对？是吧？就是，的确是那个，好像就是说他要找家教，就一开始他们进入这个家庭的管道是正当的吧？我印象中是这样，
算是
第一个人进去的时候是正当的。
对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假设他的家人都没有进入这个家，就只有那个弟弟，他就每个礼拜可能去辅导个两个小时，那可能有赚一个时薪1000-2000，假设那 也许这一千两千其实就可以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至少他们能够活下来。
嗯，
但是我觉得后续他们被就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而今天有一个可以打开想象的入口，他们就被他们的贪念召唤。
嗯，
但是我觉得贪念非常正常，就我没有在谴责这个贪念，而是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你看到这样子的世界你就是非常非常吸引人，因为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过过的生活，那我就用了不正当的方式进入了这个家。那我觉得是从那一步，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嗯
嗯，好像也不能说错，就是原本他们的愿望可能就是我们家一家四口可以有饭吃，到最后他们是愿望变成我们一家四口要住在这个房子里，那这个愿望的层级就差非常多，那就有点失去他们原本对于金钱的想象的初衷了。
嗯，
所以我也不能说他们活该，但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对的发展，就是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是哥哥还是弟弟就进去教书，那他们一样还是可以活下来的，因为我记得那个他的家教的钱好像也不少。
嗯，
所以就是以精神上有这个 case 这个例子我是这样想。
我觉得你讲非常好，也已经把我刚刚所要讲的事情讲的一个七七八八。
真的假的？
我是不是很久没有用七七八八这个词？
七七八八听起来很脏欸。
我记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形容词，讨论过一段时间。
没有啊，第一次吧。
没有啊，七七八八。
七七八八是七八成的意思吗？
对，七八成。我记得我们前面讨论过了。
没有欸。
然后你就说七七八八的什么你发明的吗？然后我就说没有啊，这是我们这一个年代很常用的流行语啊。
对，你们 Y 世代啦。
对啊，我 Y 世代啦。
嗯。
我就 Y 世代。好。
对。
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们再回归去讨论这个事情。嗯、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想那个寄生上流这个 case, 还有你刚刚在讲的时候，的确我就想的事情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讲的没错，但是当我无法生存的时候你又跟我讲这个道义又有何干呢？所以我确立的第一个论点事情是，如果我今天已经面临死亡，的确我们跟人跟野兽当中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们还具有某一部分的思想，
嗯，
然后我们具有克制自己的冲动的这个欲望，然后让自己超乎于野兽，有多了一点点不同的本能。
嗯嗯嗯。
但是如果说在这样整体的社会当中，我只是要取得一点钱财让我活下去，我觉得小奸小恶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是可以被容忍的，就是如果你要生活的话。
对对。
但是那是一个最低限度。
嗯，
好。寄生上流他前面讲的也没错，做的也没错，可是呢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开始错了，那个错的事情就是开始发生了这个贪念。
嗯，
然后贪念当中如果他可以克制自己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然后这个东西他就不会变成是一个悲剧，他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喜剧，他有可能可以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整个家庭得到了一个翻转。
嗯，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论语当中我记得有另外一篇是在讲克己复礼为人的这一篇，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有点忘记，所以我就去查一下，他通篇这样讲，就是颜渊问人，人到底是什么呢？子曰的说，克己复礼为人，就是你要用坚强的意志、顽强拼搏精神这些等等的，我们要克己复礼，这个东西就叫人。好，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耶？为人有矣，而由人乎焉？好，这一整句其实我觉得都没有特别的重要，他就在讲克己复礼的好处。好，接下来重点来了。颜渊问，请问其目，子曰，就是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去了解呢？就是他有一种愿闻其详的感觉，请问其目，他就愿闻其详，子曰，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套入在寄生上流上面，若这一整家人，若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你刚刚讲去当家教，他不是弟弟，他算是哥哥，因为他是带他的妹妹去做家教，所以他算是哥哥。
对。
好，如果那个哥哥和这整家人有做到孔子说的以下几句话，会不会不一样？颜渊问说，愿闻其详，然后孔子就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仔细去想寄生上流当中他说的东西，他看到了，所以呢他在这里面的当中去做了什么，他听到了，他说了，他行动了。那如果我们在这一连串当中，这些人他有维持君子的操守，克己复礼，那这一切的灾难说不定就不会发生。颜渊最后回了，回所不敏，请示思于矣。那这边的话是说，我虽然不才，但是我就是愿意听老师你说的、啊、那我之后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后阿弥陀佛，然后我这样就会做得很好。好，那如果回过头来的话，的确寄生上流他们那整家人 就是只是安分守己、克己复礼，然后谨守这些非礼勿视，就是我没有去乱看那些我不该看的，我没有去乱听那些我不该听的，我没有去乱想那些我不该想的，我没有乱动那些我不该动的，这些等等的事情都有做到，悲剧不会发生。可是这也是回过头来我不喜欢儒家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儒家它太过于的抢救那个仁德的追求，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人性本身的存在，并且用一个仁义礼智的那个人去规范了这整体的状态。
嗯，
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没错。可是这个取之有道的状态下，他用了一个乍看之下至高无上道德标准、天下归一的一个人字去规范那个道，所以其实它是有问题的。回过头来落地一点去讲，讨论你的 case。你的 case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
嗯，
所谓很好的讨论，甚至是你刚刚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说，如果是中资的话，它没有影响到我，然后没有影响到我服务的人，这样 OK 啊。那如果说他做犯法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去做啊。但是回过头来，我应该会有我自己追求的一个目标和道理，我应该透过追求这个目标和道理，然后去以这样的方式进而工作，进而取得财富，这才是我人生最终的追求。
嗯，
所以回过头来，我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放到当代，那个道是属于自己的道，
嗯，
而非是儒家思想当中它所规范整个世界当中的仁义礼智，尤其是四德之守为人，人这件事情它规范了很多人应该要存在的形象跟状态。我刚刚讲人应该要存在的那个形象状态跟儒家的那个仁义礼智的人是两个人哦。
嗯，
我要讲的一个最终归结下来的事情是，我认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我觉得当下的这个道跟古时的道已经不一样。道义是我们当下当中的一个最低的准则，然后呢，我们现在应该要去追求，不应该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这个道，这个仁义礼智当中的这个仁德之道，它已经是一个通则，但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我们自己心中的道。
嗯，
所以君子爱财，当我们在追求财富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符合了社会规章，符合了社会规范我就去做。
嗯嗯，
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能够去满足这个条件，但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对，
好，但是回过头来，一个最负面的论述的事情是，当我都已经穷个半死，当我都已经会需要为了生存所挣扎的时候，我能不能去做一些小奸小恶的事情，我能不能想办法为我的生存去付出一些东西，去尝试让我自己好好活下去，我觉得也 OK， 我觉得没有不好。
嗯，
甚至不是说我并不是支持你去偷拐抢骗，没有，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很穷，非常非常穷，
嗯，
那你今天捡到了1000块，你就不能够把这些东西拿去买个那个食盒泡面，然后让自己度过这一个月吗？我觉得可以。
嗯，
我真的觉得可以，你不用把它送去警察局，我真的觉得不用。
嗯，
你就拿去买泡面，你就拿去吃，你就让自己活下去。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确有业力啊，那你就等那个业力回来，你把它消掉就好了，就是你没有必要去守着那个吃人的礼教文化。
嗯，
我都已经快挂了你还跟我讲礼教，我都已经挂了你跟我讲道义，你先跟我谈谈活着吧。
嗯嗯嗯，
如果你不能跟我好好谈活着，你不要再跟我满嘴仁义道德。所以我觉得儒家规范的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就是成人得人，取义得义，你都是动不动就是以死相逼，然后仁义礼智摆最高，那那个就是吃人礼教。还有到了后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反儒家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那种圣人，就是为什么老子会说圣人不死达到不止，就是你把这样子的人，你把自己变成了圣人，你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崇高的偶像崇拜，那你最终你就会去吸引更多的一个反动。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
嗯，
小奸小恶没错，不要大奸大恶，
嗯，
而你大仁大善，仁义礼智当前，你就一定会产生最浓厚的阴影，然后最终产生了像寄生上流这样子的人。因为回过头来你看他们那一整家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都很有道啊，他们都很君子啊，他们非常 gentleman 的，
嗯，
你看那个先生，你看那个太太，两个人没有爱心吗？有啊，太太也非常有爱心啊，他们哪里做错了？何错之有？
你是说
寄生上流那个有钱的
有钱的人家的太太啊？
对啊，
对啊，他们很爱很爱心啊。
对啊，那回过头来，在这整块当中，如果他们没有一个这么强大的这个，无论是礼也好，或是你去想象他们这些动作跟行为，
嗯、哼哼，
他们有很强大的一个包装在包装他们自己。
嗯嗯，
如果那个包装已然没有，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变得更好？
嗯。嗯，
他们在追求某一个他们心中当中的那个道跟心中当中的那个人， 其实韩国的文化是被儒家文化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对，
就是其实韩国跟日本都是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啊，就是孔孟这些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也学习了很强大的礼教，这就是整个华人文化的原罪。华人文化就是一个礼教为基础的原罪，进而去产生了强大的压抑性，而那个强大的压抑性当中导致了譬如说寄生上流这样的电影去反映了类似的事实。
嗯，
好，那当我们完整拉回来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回过头来最低限度我们讲完，最高限度我们要去追求的还有我们当代可以去追求的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而非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仁德，也不是仁义，并非如此。
嗯嗯嗯，
所以如果再进而更落地一点去推估到我们现在公司跟我们自己在去做职涯的规划的时候，我个人的建议如下。
嗯，
我的建议会是，你当你再去面对钱的时候，先满足你对于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要求，那个就是你该守的一条界限，就是你要先让自己生存下去，不然的话你会活得不像个人，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可能会犯下一些你可能自己不想犯下的错。
嗯，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的状况真的很不好，然后你面对到一些小奸小恶，但是可以协助你度过这一关，我觉得也不用像以前一样那么伪君子，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但是当你满足了最低生存的界限之后，你要去寻找你自己的道，那去追寻这个道当中去赚到的钱，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开心，它会让你成为当代的君子，它会让你有当代的一个行为操守跟准则。那再讲一个更实际跟商业的状态来讲，就是我上一个 podcast 当中也有在聊，就是行销 5.0 嘛，就是在讲不同的 generation 的事情。
嗯，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有很多都是 Y 世代和 X 世代，那这边就让我引用一下他对于 Y 世代 X 世代当中的一些想法。
是 Y 世代跟
然后作为
跟 Z 世代吧听众。
对 Z 世代 Z 世代 Y 世代跟 Z 世代当中的一些总结哦。首先的话呢，他在 Y 世代当中去讲的事情就是 Y 世代的教育程度较高多元，然后又接触到数不清的内容，所以他们的思想更加的开放更加理想化。
嗯，
Y 世代对于很多事物都会提出质疑，所以很容易在职场上与希望他们循规蹈矩的老一辈发生了冲突。这次 Y 世代当中我们自己当中所也不是我们自己啊，就别人所给我们的定义，然后同时他们这边也讲到，就他们往往会把生活跟工作分得很清楚，同时呢他们也会倾向于就是一个把生活跟工作要尝试做结合的状态。好，这边很有趣哦，就是他们生活跟工作分得很清楚，但同时呢工作当中也要有他们的生活态度。
嗯，
这样听起来他们好像很不抗压，然后很做作很自以为是，但实际上面的事情就是Y 世代只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让工作本身应当是很充实的。我觉得 Y 世代只做自己想做的工作，这没有错，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觉得我们是错的，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本来就是对的。
嗯，
但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培养我们自己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选择做我们喜欢的工作，然后让工作的本身是非常充实的。
嗯，
好，那关于 Z 世代的话呢， Z 世代跟 Y 世代一样，这也是书中说的不是我说的。
嗯，
Z 世代跟 Y 世代一样，他们非常关注社会的变迁与环境永续的议题，他们务实的精神让自己更有信心恪尽个人的职责，透过日常的决策推动改革。
嗯，
Z 世代偏好强调能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品牌，认为自己对于品牌的选择会迫使企业改善其永续发展的实务，同时还热衷从事志工服务来改变现状，并希望雇主能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品牌。那在这边的话，它其实虽然整本书在讲行销，就是行销 5.0， 但是它里面有讲到的事情是我们世代正在进化，而我们这个属于 Y 世代和 Z 世代的人，我们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行为。
嗯，
然后在这个不一样的行为当中，其实是代表我们开始更讲究我们个人价值的实践。
嗯，
那我所期待的事情和我目前也正在实践的事情，就是我不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满足了最低的仁义道德，但是也不会过度的去讲这个仁义道德长什么样子，反而是我只要不要偷窥抢骗，剩下我就会有我的道，然后我会从这边往前发展。这就是我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放在当代当中的一个解释。
嗯，我非常认同你说的，然后我也觉得你刚刚说就是那个道，那个追求的道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道，也回到我们上一集在讲就是原则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有你可以遵循的原则，不然你会很混乱， 就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赚钱是为了这个，你下一次可能就觉得我赚钱是为了那个，然后你自己也会有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可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原则，那是属于你自己的道，你也会走得比较踏实。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值得追寻的，就是因为原则建立不易嘛。
嗯
嗯嗯，就是你可能也要做了几个你不喜欢的工作，才会了解我没有办法为了这东西赚钱，这是我没有办法牺牲的。
所以
对，
你当初也是因为这样而离开了公司。
没有啊，我很喜欢做 podcast 啊。
好啦好啦，不闹你了。啊，最后你还没有什么事情想分享的？
啊，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我也觉得累了。我今天把脑细胞开到，我后面感觉你要休息的时候，我就脑细胞开到最强。
啊，我上一集也是脑细胞开很大。
好啦，一人一集，那下一集换你。
好
哦。好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信念哦，那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唯一的选择，也没有绝对的道路。
没错，生活是一道道申论题，而我们永远有机会去探索不同的解答。
而如果你有想要收到我每日所撰写的电子报，听见我更多不同的想法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加入我所经营的这个线上沙龙俱乐部徐家凯共创实验所，而相关的连结都有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哦。
嗯，而如果你有内容产出的接案工作，也欢迎随时私讯我的 IG， 我现在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哦。
随时私讯我的 IG。 好，我是家凯。
我是 Kati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在 SoundCloud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